开路者查经有声书系列，路加福音古灵撰稿，赵蔚然编审，时成刘文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时成。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上次我们查考到法利赛人和文士批评主耶稣和罪人在一起，主耶稣就用三个比喻来回应他们。
上一次我们已经查考了其中的两个比喻，就剩下浪子的比喻还没有查考了。
对，有关最后这个比喻，一般人都把重点放在小儿子这个浪子身上，而忽略了那个大儿子。刘文呢，让我们先把路加福音的15章11到24节的内容综合一下好吧。
好，有一个大户人家的父亲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有点叛逆，父亲还健在，他就要求父亲把他那一份产业分给他。父亲因为疼儿子就照做了，小儿子一拿到钱就远走高飞，在远方随意挥霍，最后钱花完了，又遇上饥荒，只好去帮人家放猪，这是犹太人最瞧不起的工作。他甚至想拿喂猪的食物来充饥都得不到，好凄凉哦。
就在这么落魄的时候，他想到要回家去了，就算回去当父亲的雇工都不愁衣食，于是就起来回父亲那里去了。慈爱的父亲自从他离开以后就天天出来眺望，所以父亲老远就看见他，主动地跑过去抱他亲他。小儿子一路上想好要怎样认错，怎样的要求只做雇工等等，但是父亲马上就恢复了他做儿子的地位，而且还吩咐仆人把为喜庆饲养的肥牛犊牵来杀了，大摆宴席，大家一起欢乐地庆祝。大儿子有什么反应呢？请刘文读第25到30节。
路加福音第15章第25到30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大儿子非常生气，他一方面不欢迎弟弟回来，另外一方面他还埋怨父亲偏心，甚至认为父亲亏待了他。父亲怎么样回答他呢？请刘文接着读第31和32节。
路加福音第15章第31和32节。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从父亲的这一席话就暴露了大儿子的心态。事实上大儿子是把自己当作雇工，从来不知道自己身为儿子的荣幸，也没有感受到跟父亲在一起的快乐。
这个大儿子其实也很可怜。
没错，主耶稣就是用这个比喻让自以为意的宗教领导人认识到他们犯了两方面的错误。第一方面，他们太骄傲了，以致不知道父神就像比喻当中的慈父那样关心罪人，乐意等待他们悔改。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像大儿子那样刻板地守着律法，想用这来讨好神，结果并没有享受到与神同在的喜乐。
这真是很重要的提醒，无论是明显的罪人还是自以为是好人的，都同样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都同样需要成为新造的人。
接下来在路加福音的16章1到13节那里记载了主耶稣说过的有关一个管家的比喻，请刘文先读1到7节。
路加福音第16章第1到第7节。 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
这个比喻里面的管家有很大的权力，他甚至可以任意支配主人的财物，从欠债的人所欠的债务就可以知道他的主人非常富有，因为100篓油需要有450棵橄榄树上的橄榄才榨得出来，而100担麦子照着中国农地产量的算法，要有200亩地才会种得出那么多麦子来。
这个管家果然是很会浪费主人的财物，他再这样让别人有借无还的借下去，主人迟早都要破产了。
是的，我们不知道他还在其他的什么地方滥用财物。总而言之吧，有人到主人面前去告他一状，主人就决定要把他辞掉。结果他在交代账目之前玩了手段，做了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就是让欠债的人都少写了很多，目的是希望这些个人会感激他，在他失业以后会照顾他。我们来看主耶稣对这种行为的评语，请刘文读第8和第9节。
路加福音第16章第8和第9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脚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主耶稣在比喻中夸奖这个管家聪明，并不表示他赞成这种诡诈的行为，他要强调的是，这个属世的管家懂得动脑筋，懂得把握时机，来为自己谋求利益。这就提醒我们，这些个光明之子，也就是神的儿女，要想一想，我们懂不懂得把握时机，去为我们在天上永存的帐幕谋求福气呢？接下来，主耶稣进一步的说到忠心这个话题，请刘文读第10到第12节。
路加福音第16章第10到第12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
忠心是指竭尽心力去做事，而义是指有公正的言行，所以是属于品德方面的特质。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有忠心和公义这方面的品德，那么他无论做大事或者是小事，都会有同样的表现。
不过主耶稣说的对，通常我们会先用一些小事情试验一下，等确定对方可靠之后，才会把大事情交托给他。
没错，在神的眼中看来，今世的钱财会朽坏，只是暂时托我们管理的，而将来在天上的奖赏才是真实不会朽坏又永远属于我们的财富。所以神是用今世的钱财来培养我们的忠心和公义的美德，使我们将来有资格到天上去承受永远的福气。
我明白了，我们现在要多用地上的财宝去帮助人，将来就会在天上多得神的赏赐。
是的，我们都知道钱财的诱惑是很大的，为了积攒财富，有的人不但会对别人失去爱心，也会使基督徒侍奉神的心冷淡了。我们来看主耶稣在这方面的提醒， 请刘文读第十三节。
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当时的人非常了解不能侍奉两个主人的道理，因为奴仆是主人的财产，他的时间跟生命全属于主人，他不可能分身再去服侍另外一个主人。主耶稣在这里教导跟随他的人，他们一旦选择了要服侍神，就要专心的付出。当时在场的法利赛人听了主耶稣有关钱财的教训之后，心里不服。请刘文读第十四和十五节。
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四和十五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
法利赛人认为拥有钱财的是义人，因为蒙了神的赐福，所以他们不认为贪爱钱财有什么不对。主耶稣就回应他们说，神关心的是他们内心真实的情况，所以他们越炫耀自己的财富，就越不讨神的喜悦。接下来，路加就记载主耶稣说了一个财主的比喻来警告人，如果不善用财富去帮助人，将来会有什么结局。不过，在写那个比喻之前，有一段插话，请刘文读第十六到十八节。
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到十八节，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脚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
施洗约翰是主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他成了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的分水岭。在旧约时代的人是靠遵守律法和先知的话来蒙神悦纳，所以说是到约翰为止。到了新约时代，就是靠接受福音来进入神的国。不过主耶稣强调，他来并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亲自来为我们成全律法的要求。在这里提到不可随便休妻的例子，就是新约时代的人应该依靠主去遵守的道德律。